感谢主，本周我们来到生命读经引导班第十五篇《借水得救》。开头我们有一点的祷告。哦，主耶稣，哦，主耶稣，主啊，谢谢你已过给我们看见挪亚的榜样。主，但我们不是只是看一个历史的故事，真实的要看出挪亚的生活与工作是如何与这个世代做一个相反的见证。主，今天给我们一个新的启示，在现今的世代中的生活与工作需要一个更高的看见，更高的启示。主啊，在本周的生命读经里面给我们亮光，给我们看见，我们都需要有一个不一样的生活。阿们阿们。本周纲要的进度是第十五篇，对应到的经节是创世纪六章八节至八章三节，生命读经的部分是第二十九篇和第三十一篇。首先我们一同来看前言的第一和第二终点。第一终点，从人类被造之后，撒旦便一再的阻扰神的计划，使人类一再的堕落。每一个时代，当撒旦尽力把局面破坏到极点之后，总有一个人或少数人在神眼前蒙恩，成为改变那时代的人。在创世纪第一章跟第六章有一个很大的对比。在第一章后半，我们看见神创造人是照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和目的，为要使人能够做他的彰显，能够受托神的权柄，使人执行权柄管理这地。这是何等重大的托付。所以当神造完人的那一天，他说甚好，因为在神眼中人是甚好的。然而从第五章以后，尤其到了创世纪第六章，我们就看见人一再的堕落。我们快速的回复一下人三次的堕落。在第一次堕落，是撒旦在人的外面引诱人有份于神以外的东西。第二次的堕落，撒旦在人的性情里引人离了神救恩的路。在第三次的堕落，撒旦进一步使邪灵，就是堕落的天使，借着不法的婚姻与人调和，使人更加的堕落。这三次堕落的结果是整个人类成了肉体，人已经邪恶败坏到了极点，已经到了神不能再宽容的地步。所以神告诉挪亚，他要毁灭这个时代。读到这里，有没有一种很绝望的感觉？圣经也只不过来到第六章，感觉神好像被击败了，神原初的目标似乎完全被破坏了。神的心意是要使人成为他的彰显，管理制服这地。才短短经过人类十个世代，耶和华就看人在地上罪恶甚大，心中所思念的尽都是恶，整个人类已经到了败坏不可回复的地步。从整个背景来看，好像神的计划被仇敌给击败了。就在一切无法挽救的时候，不要忘记他是神，他是永远的神，他是永不改变的神，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是一定永定，所以神绝对不可能被击败。在这个消极到极点的情况下，创世纪的六章八节有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可以说是整本圣经最重要的经节之一，就是但挪亚在耶和华眼中蒙恩。上周弟兄们已经带我们强调这一处的经节，这周我们还是要再重复强调这一处，但挪亚在耶和华眼中蒙恩。虽然地的光景，全人类的光景真是消极又败坏到不能再糟的地步， 但是就在这个最黑暗的时期，在那里有一个人在神眼中蒙恩，这个人就足以来转移这个时代。接着我们来看第三和第四终点。第三终点，亚伯拉罕、摩西、撒母耳、大卫、但以理都是蒙神恩典成为改变时代的关键人物。第四终点，在挪亚的时代，神对人绝望到极点，甚至后悔造人在地上。撒旦很乐意听到神要把人从地上除灭，但挪亚却在神眼中得恩典，这转变了局面，改变了时代，挪亚成了转移时代的人。我们来看，亚伯拉罕是从加勒底的乌尔蒙神呼召出来前往迦南地。加勒底的意思是鬼魔之地，拜偶像之地，所以亚伯拉罕是从这个拜偶像黑暗的背景，从巴别的背景出来，是蒙神的显现与光照。摩西则是在拯救了以色列脱离法老和埃及的霸占和暴虐，预表救人脱离了撒旦和世界的霸占。摩西在那个时代中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迦南地预表包罗万有的基督，使人进到神的范围里。撒母耳的时代是祭司亚伦职分堕落败坏到极点的时代，在那个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异象，但撒母耳却扭转了那个时代的局面，重新听见了神的说话，成为神在地上祭司的职分。大卫的时候，我们看见有非利士人歌利亚在那里羞辱以色列，但以色列的军队中却没有人敢起来回应，反而在歌利亚前逃跑，极其害怕。只有大卫靠着神的恩典为神站住，杀了歌利亚，除掉以色列的羞耻，因为他是倚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但以理则是在被掳的时代中，他不跟随那世代的潮流，但以理却立定心意，不以王的善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感谢主，我们看到在一片负面消极的情形中，但以理有一个却，他却立定心意。同样在创世纪六章八节，我们看到挪亚，但挪亚，这个却和这个但，就说明这世代有一个相反的见证出现了。但挪亚，但以理却，当在最黑暗的时代，有一个人却立定心意，就在那个时代的洪流中坚定站住，抵挡往下堕落的浪潮。补充本诗歌308首，那里说到，主，每待你有一人，如朋友亚伯拉罕，呼喊者如撒母耳，又如大卫，满了颂赞，但你要得一般。感谢主，我们盼望我们就是那一般，服侍主的那一般，是坚定站住与世代相反见证的那一般。挪亚为什么可以在神眼前蒙恩？因为他过一种的生活和工作，这种生活总是承继先祖进前的路。纲要，我们现在进到第一大节，括弧一，承继先祖进前的路。亚当救恩的路是使自己得救的路，是从神救恩的泉源取水的先驱者。虽然亚当堕落了，但他得着了神救恩的路。如果你从未堕落过，你永远不会尝到神救恩的甜美，因为我们堕落过又得救了，我们就能见证神救恩的甜美。二，亚伯献祭的路是讨神喜悦的路，预表基督的祭物献给神。亚伯是一个堕落的人，却讨神的喜悦。他讨神喜悦的路是将预表基督的祭物献给神。 我也能用同样的路来讨神的喜悦。虽然我是个堕落的人，有堕落的性情，我却能将基督献给神做礼物，讨神的喜悦。三，以挪士呼求的路，借着呼求主的名，有份并享受神的所事。享受主一切所事的路，更是借着呼求主的名，有份并享受主的所事。我们可以借着呼求主名，有份于神的丰富。挪亚必定已经实行这个了。是一切先祖们活并生的路，为人类正确的繁争，生儿养女，为神而活。五，以诺与神同行的路，我们得救了，我们能讨神喜悦，我们能呼求他的名，享受他对我们所事的一切，我们能有一个目标而活，并为着神的繁增而生，就是结果子。我们且能与神同行，我们还缺少什么？有没有所缺的了？但神还没有得着满足，只能看见挪亚继承先祖各样进前的路还不够，主的恢复给我们看见更多的启示。括弧二，得着更多的启示。挪亚的先祖们没有一个看见过神给挪亚的启示，结果挪亚对近前事物的眼界大得开阔，他比一切的先祖们看见的更多更广，他看见了异象，从神接受了确定的启示。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的启示。关于世代的启示，那里挪亚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这世代的情形满了堕落的光景。今日人类生活的光景，正如挪亚的世代一样，人被世界一切的宴乐所蒙蔽、麻醉并迷惑。那世代在神眼中完全暴露无遗，借着神的启示也向挪亚暴露出来。你知道，大多数的人，包括许多基督徒在内，对我们所活在其中的世代并不清楚吗？人类已经被他们一切的情欲和邪恶的宴乐所蒙蔽、麻醉、迷惑。我们需要启示，我们需要神临到我们，将这邪恶世代真实的光景启示给我们。我们需要看见这个。上周引导班的弟兄们给我们提到现代社会社群平台贴文和短影音的可怕，就是一则贴文或是30秒左右的影片，但是你就会一直滑一直滑的停不下来，因为社群平台背后都有设计师去思考你看完这部影片应该要再接哪一部影片，然后让你很容易用一个大拇指就滑掉，换一则新的影片。不知不觉你以为在看短影音，但可能一下子已经过去半个小时了，因为背后有一群设计师、工程师正在研究人类的行为，让人类被手机给限制、给辖制。之前小区有一位姊妹 分享说，人类的工程师都可以研究人类的行为来辖制人的行为，更何况撒旦可是研究了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他更知道人喜欢什么、想看什么、需要什么、容易被什么辖制，轻易的就把我们陷入在他所建造的这个世界系统里面，蒙蔽、麻醉并迷惑我们。二，得着神心意的启示。挪亚得着了神在那一个时代的启示，神要借着洪水来毁灭那时代所有的活物，而挪亚一家借着建造方舟而蒙拯救。尼托生弟兄看见了神在今时代的启示，就是神要借着得着众召会带进基督身体的建造， 这一个启示定准了弟兄一生侍奉的目标，便弃绝了基督教的路线。李长寿弟兄是今时代神圣启示的传承，承继了倪弟兄所看见的启示，并找着神命定之路的实行方法。他并且表明愿意将自己完全奉献上去。在生命读经里面，李弟兄举了非常多的例子，讲到他如何因着召会的意向受到许许多多的反对和弃绝。在远东的一些西教士看李弟兄对于召会的实行说了非常难听的话，如同死苍蝇在香膏里，李弟兄则回应感激他们撇下了自己的国家、亲人、家庭一切到这里来传福音。但我们的负担不仅是为着福音，也是为着召会。神需要召会，传福音应该是为着召会。你们知道我们也传福音，但我们传福音的目标是为着建造召会。请原谅我说，在我看来，你们并不关心神给我们看见的这个目标。我们为着神以往使用过的圣徒，我们何等感谢神！我们从他们的生活与工作得了极大的帮助，但我们信在这个时代，主给我们看见了更多。我们确实跟随了我们在主里一切先祖们进前的路，但主的启示带我们在他地上的行动上去，再往前去。今天我们该按照弟兄所交通的，为着神所命定之路实行正确的召会生活，使基督的身体得着建造，做今日的挪亚，建造这方舟，好结束这世代，以带进国度的新时代。接着我们来看第二大点的第二终点，改变时代的工作。改变时代的工作括弧一，传扬义。在挪亚的日子，传扬义就是反对当时邪恶的世代，在那个时代做相反的见证。挪亚行走在义路上，并传扬他所行走的义路，反对世界上一切的不义，且做世代相反的见证。挪亚一面传扬义，一面也建造方舟。基督徒也该做同样的事，我们一面传讲，一面也建造团体的方舟。建造方舟，挪亚因着信便照着神的启示建造方舟。挪亚并没有照着传统或自己的观念和发明，乃是绝对照着神的启示来建造。今天我们建造基督的身体，也需要有控制性的意向，在使徒所成名的蓝图之下按图施工。我们需要被成全、被构成，使我们能成为基督身体上的活肢体，并且合适的建造在一起。二，照着神所启示建造的方舟，完全是反这世代潮流的。这世代的潮流要人追求权力、财富、超越自我，但忘了人生存的目的就是实行神的旨意。今日的召会生活叫我们与世界隔绝，与神的召会费时费力。大本诗歌469首，我们从此与他同生，远离属地的追求，心里欢然失去世人所谓生命和富有。方舟不是一夕之间就建造完成的，挪亚建造方舟差不多100年的时间里面，他也还活在那个堕落到极点的时代里面。要怎么样做相反的见证呢？就是不断的来建造方舟。对我们来说，我们也还活在这个时代的潮流里，但我们要怎样被提醒我们与这世代的不同？我们需要建造召会。当我们建造召会的时候，我们就会回头看见这个世代潮流的真面目，才能改变我们的生活。 我们再请德明弟兄继续有交通。
改变时代的生活与工作，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句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呢？当我一读到改变时代，今天在地上竟然有一位，他的生活与工作是改变时代的。圣经一再提到，现今的世代如同挪亚的世代，在当时挪亚的生活与工作改变了那时代，让神的救恩继续有出路。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与工作是否也能为神站住以改变时代，还是顺着这时代的潮流？盼望我们对这句改变时代的生活与工作有深刻的印象。好，我们接着来看第三大点，借水得救。在创世纪中，几乎每件事都是一粒种子需要进一步的发展，借水得救是一件受尽的事。它所代表意义是什么呢？纲要第二终点和第三终点就分别是受尽的两面意义。第二终点提到蒙拯救，脱离神的审判。第三终点后半句则是提到我们蒙拯救，脱离神所定罪的世界。所以借水得救，一面是脱离神的审判，另一面是脱离神所定罪的世界。大家可以把这两面的脱离划线下来。好，要了解借水得救这预表，我们必须知道挪亚那个时代的背景。创世纪六章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甚大，心中终日所思念的尽都是恶。主啊，终日所思念的，当时世代的人所思念的完全都是恶事。十一节又说，全地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强暴的英文是用 violence 暴力这个词，所以当时全地满了暴力。十二节，凡属肉体的人在地上的行径都败坏了。是怎样的败坏行径呢？刚刚前面弟兄有提到，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记载，主亲自这样说，挪亚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纲要第一终点括弧一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八节第二个注解，人沉迷于吃喝嫁娶，吃喝嫁娶是神原初为着人的生存所命定的，但由于人的情欲，撒旦就利用这些人生的需求占有人，使人不顾神的权益。哦，这里提到使人不顾神的权益，我就想到上周晨兴圣言提到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神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哪两件呢？第一，离弃神这活水泉源；第二，为自己凿了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池子所装的水是人生的需求，我们原本已经有这源源不绝的活水泉源了，撒旦却来诱骗人要自己凿池子，使人离弃神，不顾神的权益。好，括弧二，人不知道审判要来，随意的过生活，直到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主啊，这边说到随意的过生活。生命读经第三十一篇开头就提到，今天世界的局势毫无疑问是在神的定罪之下，也是在邪恶的权势败坏的影响力之下。没有一个年轻人或成年人能抵挡现代社会的邪恶权势和影响力。基督徒父母甚至在孩子未出生以前就为他们祷告，他们把孩子献给主，战惊恐惧地帮助他们认识神，远离这黑暗世界的影响。但孩子们一进学校，就在这世代黑暗邪恶权势的影响之下，几乎每个孩子都多少受到影响，没有一个能够幸免。今年我的两个儿子陆续进入青少年时期，大儿子现在是国二，班上只剩下他一位没有手机，其他同学都是人手一机。他这学期一开始就很慎重地跟我们表达，他希望也能有自己的手机。我们一面客观地跟他分析有手机的目的和影响，综合结论后告诉他，我们会再祷告看看什么时候适合给他手机， 或是用其他的方式来弥补他生活中真正需要用到手机联络的需求，一面也只能继续为他祷告，求主怜悯。好，继续的，哦，实在是需要继续为他祷告，也感谢他的服侍者，隔天早晨继续陪伴他，诚心再转向主。小牌聚会后也持续的关心他，哦，这些服侍者来转移他因没有手机而受影响的心情。这世代人有了手机以后带来许多便利，我前几天到医院回诊，医院的 APP 一打开就可以看到，哎，目前诊间叫号到几号了。我看还有一些时间，就先待在一楼的用餐区，点了饮料，边喝边预备今天引导班的交通，不用急着到候诊室外排队。看诊完呢，再打开 APP， 直接透过手机缴费，一按 B，缴费完毕，就可以直接到领药区领药了，都不用再去排人工缴费，真是便利啊。但是，哦，另外一面来说，人有了手机以后也变得更容易随意的过生活。接着我们来看第二重点，关于世界的形成以及世界的定义。几周前我们读到人第二次堕落后产生了无神的文化，世界的形成底下第二小点提到，撒旦就立刻化妆到这里面，利用这些来霸占人，叫人只顾尽力的谋衣食以自养，造武器以自卫，并发明各样娱乐以自乐。人被这些事霸占了，就完全不顾神和神的旨意了。大家可以把这里的两个词画下来，叫人只顾尽力的。仇敌欺骗人到一个地步，只顾啊，主啊，别的都不顾了，只顾。想到诗歌补充本603首第二节，我们何等眼瞎，只顾自己的事物。哦，我们所在的真是一个有系统的世界，把人重重缠捆，多方霸占，使人无法自拔。一切在人身上代替神而霸占人的就是世界。约翰一书2:16，世界上的事可分作三类，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今生的骄傲某一面就是一种成就感的使然，当你达到某种成就，自然的会有些优越感。时下有一种流行的用语，解锁什么什么成就啊，比如说有人一天之内从台北骑到高雄，就说解锁一日北高啊。像我本来是教国小英语的，前些年有机会转换改教美劳，周围的人就给予我称赞说，哎呦，我解锁了斜杠教师。我被这样一讲，内心真是有点飘飘然的感觉啊。我们真的是要谨慎，今生的骄傲也是世界的一部分，不知不觉就把我们引到世界去了。好，再看刮胡三，一切在神之外的人事物合起来就叫做世界，而我们眼前所碰到的那一部分世界就叫做世代。世界只有一个，世代却有许多，有古老时尚的世代，也有摩登时尚的世代。在我青少年的时期有所谓的哈日族，现在青少年好像哈韩族的还更多，每个世代都有当时的潮流，然而这一切都是在神以外。雅各书4:4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岂不知与世界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界为友的，就成了神的仇敌。约翰一书2:15，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着这样的与神为敌，世界连同其一切的世代就都被神定罪，这个世界和他的王撒旦都在十字架上受了神的审判。括弧二，神的百姓蒙拯救脱离这世界。在上周有提到挪亚借着抹松香的方舟蒙拯救脱离神的审判。松香与旧约他处遮罪这两词的字根主要的意思是遮盖，所以松香预表基督救赎的血里外遮盖神的建造。再看阿拉伯数字第2，神用洪水来审判挪亚所在的世代， 而挪亚和他的一家则是借由审判的水蒙拯救，脱离被定罪的世界。三，以色列人借着审判埃及人的红海蒙拯救，脱离埃及人的邪恶权势。四，基督徒借着审判撒旦和世界的十字架蒙拯救，脱离这被定罪的世界。好，接着我们再看第三终点，水浸表征基督审判的死，拯救我们脱离神所定罪的世界。底下列出圣经中几项关于受浸的表号来表征。第一项就是这篇所交通到挪亚时代的洪水。这里我宣读一段生命读经三十一篇弟兄的交通。挪亚是被浸在一个大浸池内，并且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最少40天。40这数字表征试炼，没有人能造这么大的浸池，积聚这么多的水。圣经中第一次提到的浸，乃是遍及全世界的浸。我们的浸也必须像那样，你一浸到那种浸池里，就无路可逃。我们很容易从会所的浸池出来，但挪亚却无法从他受浸所用的浸池中出来。挪亚被埋在一个遍及世界的大坟墓里，那就是受浸的种子。基督的死是包罗万有的，基于他的死而有的浸，乃是遍及世界甚至遍及宇宙的，其中充满了审判和埋葬的水。好，再看第二项，由淹没埃及军兵红海的水所预表，哥林多前书10章1节。因为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也在海里，受浸归了摩西。保罗在这里点出，以色列人的过红海就是预表新约信徒的受浸。以色列人受浸归了摩西，开始神圣的赛程，以成就神的定旨。这预表新约信徒是进入基督，开始建造教会，在地上做他的彰显。再看第三项，由洗濯盆和同海所表征。在出埃及记中，帐幕前的洗濯盆也是这浸的一个表号。帐幕的前面有洗濯盆，在帐幕分别界限以外的区域代表世界。假如有人从世界出来要做祭司，进入帐幕里神的面前，首先他必须经过表征基督十字架的祭坛，在坛上献祭赎罪。过了祭坛，他的罪被对付，他得救了。许多基督徒以为经过了祭坛，他就可以立刻进到会幕里的圣所，然而他不能走得那么快，因为过了祭坛以后，他还需要洗濯盆的洗涤。洗濯盆不是为除去他的罪，他的罪已经在祭坛那里受了对付，洗濯盆是为对付他在地上所沾染的污秽。因着地的污秽仍在他身上，他需要洗涤，除去了他属地的污秽，才可以进入圣所，来到神面前。许多基督徒虽然得救了，他们发现自己与神仍然有一层间隔障碍，阻扰他们进到神面前。这是什么？这是世界的污秽。他们缺少洗濯盆的洗涤，除去世界的污秽。换句话说，他们的罪已在十字架上受了对付，但他们的世界还没有被埋在红海底下。好，另外关于同海的表征，是当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定居以后，圣殿被建造起来，所罗门王造了巧匠护栏，制造了圣殿中的各样器具，其中有一个铜海。铜表征审判，这表征除非我们经过真正的浸，就是埋葬世界，不然就无法来到神面前。李弟兄在生命读经里举了一个例子，说到我们必须埋掉我们属世的逛街购物。当你读这篇信息的时候，你的灵会告诉你，你在逛街购物这件事上有问题，你并不是在主的引导下逛街购物。当然，你若是在主的引导下上街购物就没有问题，然而你若不在主的引导下上街购物，你会发死好几天， 在那段时间，你无法好好祷告或到主面前去。你会讲理说，买那件特别的衣服并没有什么错，虽然以道德来说没有什么错，但你的灵会告诉你，只要你穿上那件衣服，你就无法在神面前祷告。虽然你没有神的同在也可以祷告，但除非你脱下那件衣服，你总不能祷告到神面前。这就是属地污秽所带来的影响。第四，启示录的玻璃海也表征这境。启示录四章，约翰在灵里看见神的宝座，在宝座前有一个玻璃海。这是什么意思？铜表明审判，玻璃的意思是暴露。铜海或铜洗濯盆内所洗的东西从旁边无法看见，但玻璃海既明如水晶，在里面洗涤的每件东西就都可以看见。接着在启示录十五章二节，这海掺杂着火，火在海中烧着。神对堕落的旧造所施行的审判有两种，一种是用水，一种是用火。玻璃海中掺杂着火，最后要总结为火湖。在我们受浸时所埋葬的一切都要归到火湖里去。启示录十五章二至三节启示，得救的人站在玻璃海上欢乐唱歌，一切得救的人都在玻璃海上。这是一个宇宙的大浸池，至终一切受造之物都要被焚烧，全部受造之物都要经过这浸，一切的老旧都要被焚烧，并被这焚烧的火冲刷到火湖里，那是宇宙的大浸池。好，接着我们来看括弧二，受浸的意义。第一小点，浸水代表神的审判，成为完成拯救的凭借。大家可以把两个对比的词审判拯救注记下来，一面是审判，但同时也是拯救。 Amen。 洪水对于挪亚当时的世界是审判，对挪亚一家却是拯救的凭借，拯救他们脱离那败坏的时代，并将他们圣别到新的时代。照样红海的水淹灭法老和他的军兵，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和法老的辖制与权势，圣别他们去侍奉神。你们挪亚时代的洪水，出埃及所过的红海，都表征浸水的分别能力，为我们消灭撒旦和他世界的权势，并拯救我们跟随基督来侍奉活神。所以今天在教会生活里，每次的受浸都是一幅图画，告诉我们在浸池中埋葬了一切消极事物，这救恩要了结旧的世代，引进新的世代。这救恩要把我们从老旧、弯曲和悖谬的世代中带出来，引我们进入基督的国。这就是借水得救的意义，这也是生命读经第三十一篇最主要的负担。阿们。好，我们先回到纲要，请翻到第七十二页，继续看第二小点。方舟表征复活的基督。受浸的意义不单只有了结，不是只有埋葬，不是只有完全了了。当我们从水里起来，就与基督同复活，并且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Amen。 挪亚世代的人们个个都在洪水里受浸，不能出来的都灭亡了，唯独挪亚一家八个人出来存活了。方舟曾凌驾于波涛汹涌的洪水，使挪亚一家人经过艰难和危险，安全抵达一个稳妥的地方。同样的，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拯救我们进到神平安的国度。阿们。 A 小点，没有基督的复活，定死了结都成为枉然，受浸表征基督死的功效也无法显出。诗歌741首，基督复活我与共，走出死水中与他同行动。赞美主，受浸是进入水中，一切了结，并且我们还走出死水中，就像挪亚一家出来存活了，为着与神同行动。诗歌后面就接着说，生命圣灵力无穷。 Amen， 力无穷。弟兄姊妹，是不是都享受到这力无穷了呢？使我蒙恩宠， 荣上又加荣。好，接着第三点，借受尽向神诉求无愧的良心。彼得前书三章二十一节，这水所预表的尽，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尽并不是除掉肉体的污秽，乃是向神诉求无愧的良心。首先我们来看这句，这尽并不除掉肉体的污秽。我们要特别留意彼得的说法，马可福音16章16节，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使徒行传22章16节，现在你为什么单言，起来呼求着他的名受尽，洗去你的罪。在这里这样的一个经节，有人以为就用这样的经节产生一种错误的教训，说到受尽就能叫人得救。彼得前书三章这里就明言，这尽无法除掉肉体的污秽。在彼得前书生命读经第25篇就有提到，受尽本身并不是也不能除掉我们堕落性情的污秽和肉体私欲的玷污。受尽是个表号，其实际乃是复活里的基督这次生命的灵，这灵把基督定死复活时所经过的一切都应用到我们身上，使这些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实际。阿们。 B 小点，保罗信主前逼迫各地呼求主名的信徒，亚拿尼亚吩咐保罗起来呼求着主的名受尽，如此悔改并回转，洗去逼迫圣徒的罪，所以呼求主的名是保罗受尽和洗去罪的条件。接着我们看第二，受尽乃是向神诉求无愧的良心。外面的尽是表明里面的相信，受尽乃是相信的补足。相信与受尽是神救恩完整的步骤，二者是不可分的。 B 小点，我们要相信接受神所成就的 借受尽归入基督，与基督的死葬与复活联合，所以受尽叫我们得着无愧的良心，不再有控告，反倒满了平安和把握，确信罪已得赦免，与神之间所有的难处都已解决。 C， 所以受尽是信徒在神面前向世人、天使、撒旦和一切受造之物见证我们已与基督联合，与他一同死而复活，在他里面已经蒙神赦罪，得神称义，永远归神属神了。 Amen。 好，接着第四重点，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括弧一，信和受尽乃是接受神完全救恩之步骤之完整步骤的两部分，受尽而不信只是虚空的仪式，信而不受尽只是里面得救，没有外面的确认。信而受尽可以比作我们用两脚走一步，首先我们信，我们的信可以比作踏出一脚向前走半步，然后我们受尽，我们的受尽可以比作用另一脚完成这一步，信和受尽合起来才完成完整的一步。括弧二，信就足以叫人得着救恩脱离定罪，但还需要尽做外面的确认，使人里面的救恩得以完成。借着人向我们传福音而蒙光照时，我们就领悟自己是极其有罪的，在神面前并向着人，我们有过许多的过犯罪愆，我们也有许多罪过，然后我们悔改相信主，接受他的赦免并且得救了。然而我们的悔改和相信需要外面的表示，这表示就是受尽，所以受尽和我们的相信是一件事的两面。阿们。好，在本篇的结语前，纲要上有一段补充的话，是关于为人施尽的实行。首先，每当我们要给人施尽的时候，我们必须先用权柄和主耶稣全能的名祷告，运用我们的灵。马太福音28章18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 都赐给我了。十九节接着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将他们进入父子圣灵的名里。这两处经节可看出，门徒们是带着基督的权柄出去的，并且在使徒行传几次的事例中，当门徒为人施浸时，更是在祷告中带着权柄的。阿们。括弧二，受浸不是一个入教仪式，很多人以为这只是一种仪式，使人成为所谓的教会里挂名的教友的过程。我们都要清楚知道，并且要告诉人，受浸乃是把人放在坟墓里埋葬他们，将人从世界里分别出来。括弧三，受浸的地点不拘，只要有水地方便可以受浸。去年六十会所一个小区办露营香条，就在营区旁的山泉小溪流中，为一位儿童牌的妈妈受浸。当她受浸一起来之喊好冷啊，虽然好冷，但是她好喜乐 Amen， 因为他们夫妇都得救了。这位姊妹今年还带了她住在园林的母亲得救，而这位住在园林的母亲呢，天天早上连线北投姊妹们的晨兴，周一到周六晚上十点天天提早上线参加我们的夜间共读班啊，天天哦 Amen、啊、感谢主。所以只要有水的地方就可以受浸，更重要的是受浸以后还需要天天享受基督在生命里长大以致成熟。好、啊、关于第四大点结语，第一，绝对照着神的启示和托付来生活工作，使我们成为一个转移时代的人。主今天正在呼召我们过一种生活，有一种工作，改变时代，转移时代。 Amen。 和荣耀这样的工作使我天天心有火，和美妙这样的生活使我常常皆心过。 Amen。 好，感谢主，盼望我们都要记得这个改变时代的生活与工作。好，第二，求主救我们脱离世界的霸占，积极的进入方舟，过正确的召会生活。弟兄姊妹，我们是已经受浸归入主名，脱离这弯曲被谬受审判之世界的人，盼望我们都有这借水得救的实际与经历。阿们。好，我们末了再有点祷告。主耶稣，你一再用你的话来呼召我们，从这世代分别出来，过敬虔的生活，实行建造方舟的工作。主啊，我们巴望就是那一般，合你需要，使你舒畅，令你心欢，迎接你的回来。主啊，愿你快来。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引导班就到这边。